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中国政府寅吃卯粮，财政已然失控啊；第二个是巴拿马高院判李嘉诚港口合约违宪；第三个杨蓝蓝律师无罪辩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第一个。法新社报道，巴拿马最高法院1月29号裁定，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对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的运营合约违反宪法，理由是巴拿马政府在2021年延长港口合约时，违反了宪法对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要求。2025年7月30号，巴拿马总审计长向巴拿马最高法院提出两起诉讼，一起诉讼是要求法院宣布长和集团2021年的港口合约违宪，另外一起合同就是取消这个合同啊。另外一起诉讼是取消这个合同。那么1月29号判决的是第一起诉讼，也就是说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巴拿马政府违宪，那第一个成立啊，第二个估计也会成立啊。这意味着长和集团拿到的合约将会被取消，也长和集团将会失去这两个港口的运营权。长和集团可以申请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进行澄清，但是没有办法提起上诉，因为这是最高法院。长和集团1月30号表示，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裁决缺乏法律依据，考虑采取法律行动。长和集团表示，过去30年向两个港口投入了18亿美元啊。金融时报报道说，丹麦的马士基公司将会提供过渡安排，新的特许经营框架出来以后就会重新招标，这两个港口就会重新招标。那么长和集团和巴拿马政府是1997年签署合同，获得了巴拿马运河两个南北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为期25年，到了2021年合同自动续约，到了2047年。美国总统川普去年表示，巴拿马运河被中国控制，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长和集团去年3月宣布把43个海外港口业务打包出售给贝莱德牵头的国际财团，其中就包括巴拿马运河这两个港口。这个长和集团的出售行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然后就采取了审查措施。长和随后引入这个中国的央企叫中远集团加入买方集团，但是因为中远集团的介入，港口出售计划进展缓慢。路透社1月25号报道说，长和集团计划把43个港口分拆啊。那么因为有这么多敏感的港口，把这敏感港口放在一边，把其他的开始卖啊。那基本上运营合约违宪的责任方是巴拿马政府，如果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收回经营权，那对长和集团可能有损失啊，但是呢也可能帮长和集团解套啊，因为不是长和的责任，所以中国政府也不能怨他。虽然中国政府想要那个两个港口，这是第一。第二，新黄河公众号报道，湖南长沙雨花区市场监管局1月30号说，联合公安、文化等多个部门对网红周元立案调查，并且责令停止线下线上所有活动。这个周元呢非常厉害，他自称为中国性商第一人，跟性有关的商人，他创立了一个叫黑白癫性商学院啊，他是教女人怎么样去吸引男人，去搞定男人，其实讲到底就搞定男人。那么周元的账号发布的视频当中尺度非常大，那么被质疑是这个擦边啊，擦边传递物化女人价值观， 所以呢，他的账号1月20号被全网封禁。那周元开办的这个各种课程，什么眼神勾人教程、魅力女人修炼班，线上课程从这个99块、99元、999元到几千元不等，线下课程就厉害了，线下课程是2999元，2天2夜训练营啊，4980元，3天3夜训练营，收费最高的导师班，一堂课88000。只服务成年女性啊。那么数据显示，线上线下付费学员，这个周元的付费学员超过10000人啊。他在这块业务的营收超过2400万。那周元的账号被封禁，线上的课程也下架，商城停止访问，而且线下还在，但是线下他还在正常上课。叫黑白电信商学院的工作人员说，线下活动非常火爆啊，一个月开10多场。他的客户来自长沙、厦门、天津、西安、南京，至少要提前10天预约才能够排得上队啊。那么周元的课程包装成提升女性的魅力，他的课程表包括什么？狐系魅术啊，星猫暗撩法，什么艺伎同魅啊，什么口语调情教学等等，这个内容大胆到我都没法念啊。那培训班的学员有什么呢？有婚姻危机的中年女主妇啊，那么有被前夫卷款抛弃的落难女人啊。还有说希望这个找到优质男性的年轻女孩啊，网民把他的训练营称之为小三培训班。那么实际上讲到底，就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啊，这个女性在社会上她面对的困境、困难和她面对的诱惑。那么周元的课程是把女人物化为一个把自己当做一个谋财的工具，其实最终就是谋财啊。所以呢，这个像官方现在封他，就是全面封他，这是第二。第三，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杨兰兰交通肇事案1月30号。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开庭，杨兰兰获准缺席，律师提出无罪抗辩。那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去年的7月26号凌晨，地点是悉尼东区的玫瑰湾。杨兰兰开了一辆这个10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 SUV， 失控跨过了中线，撞到了对面的奔驰车。奔驰车司机普拉萨拉斯重伤，警方说杨兰兰在现场呼气酒精测试中呈阳性，并且拒绝进一步的检测。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事故，但是后来因为杨兰兰身份，各种传言，红二代、红三代，有人说是这个习近平家的等等啊，各种传言。英国《每日邮报》去年10月报道说，杨兰兰14岁，被她父母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很少回国，目前已经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她在悉尼大学读商科，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上过学，几乎不出门，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英语也不大好，所以她只在华人圈里社交。杨兰兰目前一共面临6项刑事指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严重受伤，未向警方提供驾驶人资料，过失驾车导致他人严重受伤，酒精影响下危险驾驶并导致重伤，中等血液酒精浓度驾驶，拒绝提交呼气酒精分析啊，逮这条大鱼使劲搞啊，这当然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啊。 为啥？其实他当时是配合的，没有不配合。我估计可能沟通有点问题吧。我觉得悉尼警方是小题大做啊，这件事情显然是有问题，他有过失，但是过失就惩罚嘛，对不对啊？但是你像一口气搞别人七个罪，一个交通事故告别人七项罪啊，欺负人。如果杨兰兰没有钱啊，这件事很可怕。那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有可能判刑3到6年。杨兰兰开始呢，他请的律师是一个中国人，后来随着这件事情被高度关注，杨兰兰换了一个人，那个中国人的律师呢，没有这个人更厉害，这个人更有名，他叫迈克尔科恩，他做的是这个无罪抗辩啊，无罪抗辩也就意味着他有把握呗啊。这起案件下次开庭的时间是3月下旬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38岁的中国籍谷歌软件工程师丁林伟，1月29号在旧金山的法庭被判有罪啊，罪名是窃取美国 AI 技术机密，帮助他。私下效力的两家中国公司，这什么鬼话？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经过了11天审理，丁林伟被控犯下7项经济间谍罪、7项这个盗取商业机密罪，面临每项罪名面临10到15年的徒刑刑期啊。丁林伟是2024年3月被起诉4项窃取商业机密罪啊，那么到了去年的2月追加起诉啊，那么检方指控丁林伟窃取的数据有几千页的文件，和谷歌用来训练 AI 大模型的超级运算数据中心啊，那么其中芯片设计图可以使什么意思？丁林伟是2019年入职谷歌，2024年1月突然就辞职，然后他辞职之前呢，就预定了一张去北京的单程机票，3个月之后他被 FBI 拘捕，谷歌在案件中没有被起诉，他是受害者的，为什么起诉？这乱七八糟的稿件啊。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月30号在日本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提升这个防务合作，重启两国海上搜救演习。那么这项演习已经停了9年啊，这个日韩搜救演习始于1999年，每2年进行一次啊，演习是模拟朝鲜半岛近海发生船舶遇险，那两国舰艇联合出动救援。日韩搜救演习2017年之后停止，原因是韩国海军2018年举行国际阅舰式，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求悬挂旭日旗，韩国不同意啊，结果就双方就翻脸，这个日本就退出了阅舰式。那日韩两国原计划是去年11月重启海上搜救演习，但是中间又发生了一件事叫停，当时是日方拒绝向韩国黑鹰特进飞行队提供中途加油，理由是韩国战机在独岛附近上空进行了例行训练啊。那么独岛也叫主岛，是日韩有争议的领土啊。到了今年1月28号，韩国黑鹰特进飞行队啊，这个到日本冲绳那霸基地停靠，并且补充燃料啊，那么这是日韩军方第一次实质性的后勤支援合作，结果就为双方这个国防交流营造了氛围。于是呢，这个1月30号，两国国防部长会面啊，重启这个国防交流，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开始过去了啊。那日韩之间。 有合作，但是又有心结，这些心结会影响双方的合作啊。但是从大的方向来看，日韩走向更紧密的合作，这是大趋势啊。这是第五、第六，星岛头条网报道，香港巴士强制佩戴安全带，引发在当地引发了抱怨啊。香港政府1月30号紧急撤回了这个法案，这个安全带新法律是1月25号生效，所有的乘客要在有安全带的车辆上佩戴安全带，违者就罚款5000或者是监禁3个月。新法律上路短短几天就出现了执行混乱和条文争议的问题。新法律呢存在很多低级错误，新登记的巴士你必须佩戴安全带，但是有几千辆早已经登记的巴士却可以不带啊，所以市民都在质疑你非常荒谬。新的法律规定你有安全带你就必须扣，但是呢巴士仍然允许站票，那你坐着你不带你要罚5000，你站着更危险，反而不用罚款，所以这个法律逻辑非常可笑啊。所以这整个的法律一上来就非常的多的人批评，而且香港的巴士不断的上上下下非常频繁啊，有的人坐一两站就下车起坐下扣，然后坐两站下车又解开，非常的麻烦，然后你新的人坐下来又要扣上。那么另外有一名男子1月29号坐巴士解不开安全带，被在车上被困了45分钟，要请消防去现场才脱困啊。还有市民故意剪断了这个巴士的安全带表示不满。那有网友评论说，官员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坐过巴士，甚至没有坐过挤满人的巴士，他们只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拍脑袋想出政策来啊。那么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法律闪电撤回啊，这是香港法治史上很罕有的低级错误啊，非常可笑。香港的前一段时间香港政府不断的在强调叫行政啊，行政优先，行政主导，行政优先，这就是行政优先的结果。香港这个城市，英国交回给中国的时候是一个治理非常完善的城市，但是你现在看到治理越来越失败，从大火开始。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教育部1月30号宣布，针对抖音、小红书、微信、微博、百度网盘、TikTok 6个高风险的 APP， 启动3项校园网络防护措施：一、学校公务设备禁止下载使用这些 APP 啊；第二，中小学学术网络不提供连线服务，就是用学校的网络连不上啊，连不上这些 APP 啊；第三是教育部和所属的机关学校的这个网络热点也不提供连线服务啊。台湾教育部次长朱俊章表示，数位发展部警示中国社交平台抖音、小红书等等有安全风险，而 TikTok 又含有危害青少年身心的内容，已经被多个国家封禁。那么朱俊章提醒师生在教学活动中避免使用这些高风险的 APP。 台湾在去年12月以网络信息安全诈骗案飙升，那么封锁了小红书一年，有300万台湾的小红书活跃用户连不上。第八，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科赫1月29号终审判决，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向租房者要向他赔，这个租房者叫瓦西姆，赔3000欧元，理由是这个中介对租房者种族歧视啊。 那瓦西姆是在德国出生，但是他是巴基斯坦裔。他在2022年11月在网上联系房产中介要看房啊，要看房呢，他填了他的巴基斯坦名字，每次中介都跟他讲说预约满额啊，去不了，看不了。然后呢，瓦西姆呢随后就把名字改成德国常见的名字，那其他的信息完全没变，每次都能看到房子啊，所以呢他就起诉了这家房产中介，因为他讲的都是同一家。那么官司一直打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说房产中介因为租户的出身进行了歧视，违反了德国的普通平等待遇法，必须承担责任并且支付赔偿，就是要打官司啊，告他罚的太少了啊。第九，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这项提名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沃什今年56岁，06年到11年担任美联储的理事，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他的太太是化妆品公司的继承人，他的岳父是川普的政治盟友。那么沃什公开批评量化宽松政策的副作用，他认为这个美联储需要和美国财政部在政策上更紧密的协作啊。那么沃什其实是被认为比较鹰派啊，比较鹰派的。川普总统为什么会选一个比较鹰派？川普其实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需要一个鸽派的美联储主席。但是他为什么会选了一个鹰派的人去担任美联储的主席？因为他的岳父，对川普来说，找一个熟人，他更安心啊。川普是喜欢这样啊，就是任人唯亲啊。第十，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工2571000多人啊，同比增长了268000多人，连续13年创新高。在外国劳工当中，越南人最多，有60万6000。占比是 23.6%, 那增长了 6.2%, 还在增长。中国第二 ,432000, 同比增长了 5.7%, 菲律宾第三 ,26万, 增长了 6.2%。日本厚生劳动省对外国劳工的定义是在日本国内从事有报酬工作的外国人，包括经营管理签证持有者。特定技能和技能实习签证的持有者，在日本的外国配偶，其实就基本上在日本，只要你工作，干什么工作都不重要，就是外国劳工，全部都包括在内。那截止去2024年底，有41000多名持有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人在日本工作。其中中国公民超过一半，有2万多人。按照产业区分的话，在日本制造业工作的外国劳工最多，有63万，占所有外国劳工的 25%。那么同比增长 6.1%, 批发零售第二 ,34 万同比增长了 14%, 那开餐厅开住宿餐饮第三就是32万，同比增长 17%, 这个增长最快。另外，日本总务省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劳动力人口2025年达到了7004万2005年达到7004万劳动人口，那么同比增加了47万，第一次超过了7000万劳动力人口增加的原因是因为 日本社会老龄化啊，老龄化少子化，所以结果就是老年人跟女性参加工作的情况增加了啊。日本女性劳动人口在去年增加了43万人啊，占劳动人口增加总数的 91%， 所以日本女性开始进入就业市场，对日本的这个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啊，说明日本劳动渗透率提高都是女性带来的帮助啊。那么日本去年的失业率是 2.5% 啊，和上一年持平，基本上是全民就业，日本是全民就业啊，日本经济非常好，全民就业啊 ,2.5, 基本上在 3% 以下都叫全民就业。11, 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各个州的州长1月30号达成公立医院拨款协议啊，你看看别人啊，你看看别人，联邦政府将在五年内为全国的公立医院拨款，你看是多少？澳大利亚哦，拨款2196亿澳元啊，1540亿美元啊，比上一份五年协议增加了250亿澳元，协议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生效。那么另外各个州将会承担更多的残障人士和儿童支持服务。澳大利亚医保系统在发达国家中处于第一梯队啊，医保全民覆盖啊，个人负担负个人自己啊，个人自己负担比较低啊。在澳大利亚的医疗支出当中，家庭自费比重 15% 啊，经合组织多少 ?18%。中国是多少 ?60%。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同。阿尔巴尼斯2022年上台之后，他在医疗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投入几十亿澳元对这个病人，给病人全额报销的全科医生提供补贴。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 90% 的澳大利亚人看病 ,90% 澳大利亚人看病全报销。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看看人家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政府寅吃卯粮啊，怎么个寅吃卯粮法，我们来讲讲。中国财政部月3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2025年的财政状况啊，国库司、关税司、经济建设司、社会保障司、农业农村司五个司出来的全是副司长啊，参加这个记者会。我不知道他们的司长干嘛去。一年最重要的一个记者会就是公布上一年的这个财政状况，司长不出来啊，我不知道这是啥啊，这不知道啥，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啊，司长的任务只是陪领导吗？整个记者会有价值的话题就两个，一个是育儿补贴，一个是以旧换新啊。那么财政部说，明确育儿补贴不分城乡、不分区域、不分收入，也不区分一孩、二孩、三孩啊，就每个小孩都有，只要符合条件，他没说条件是啥，都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待遇啊。那全国各级财政总共安排了多少？1000亿发育儿补贴。那么中央财政掏了多少？904亿，截止目前已经向3000万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已经通过审核还没有发放到位的，要确保在今年三月之前，三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到位。为什么三月底之前？开两会了，你再不发在两会上会骂的，所以三月很重要啊。按人头除一下，一人给发3000啊，聊胜于无吧啊，聊胜于无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旧换新，以旧换新，财政部说他们先后四批下达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000亿，也是3000亿啊。那么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这3000亿带动商品销售2.6万亿。汇集了3.16亿人啊，除一下 一块钱，带动 8.7 元的消费啊。这个以旧换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为啥？补贴比例非常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商家涨点价就抵消了，没有意义。它并不能刺激消费，它只能够提前消费啊。那整个记者会没有记者问中国的财政状况，也没有提出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的问题，中国的财经记者全瞎完了啊。那我们来讲讲吧，我们来讲讲中国的财政状况。那么中国政府呢，把财政一份完整的财政报告，它切成三大块，一块叫一般公共预算，第二块叫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三块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三块分成三块。那为什么要拆成三块？你一本账不就完了吗？方便数据造假，主要是这个，也是方便打埋伏做假账啊。想让你看就看这个，要不拿出来这个看。这个第二本账好看就拿第二本账，第三本账好看就讲第三本账。总之呢，就是你想真的了解中国的财政状况呢就不容易啊，就是他今天想拿哪个就拿哪个。但是总之呢，你要了解中国财政的真实状况，就要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合在一起，才是个完整的账。那这个账我已经帮大家算了，我就讲所以我们为了区别来说，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广义财政收支情况。广义就是合在一起的了。那么财政收入2025年的财政收入 28.2 万亿，下降 2%， 这是一个财政收入。那么其中中央收入 10.3 万亿，下降 4.2%， 地方收入 17.9 万亿，下降 1%。 那么财政支出 40.3 万亿，财政收入28万亿，财政支出是40万亿， 40.3 万亿。那么这个增长了 3.5%， 其中中央支出 5.5 万亿。所以你要知道，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只有 5.5 万亿。所以你看他一年的军费开支就10000多亿，所以军费开支占中央支出的比重是相当高的啊，增长 17.8%， 地方支出 34.8 万亿，将近35万亿，增长 1.6%， 那广义财政赤字12万亿，增加了2万亿，增长 20%。那么按照去年 GDP 140万亿计算，2025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率 8.6%， 8.6% 非常高，非常高，不是一般的高，非常高。债务率，什么叫债务率？就是财政赤字除以你的财政收入，叫债务率。债务率达到 42.6%，非常高啊，这非常，两个非常高。那么中央和地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占比，财政收入中央占比 36.5%， 地方政府占比 63.5%， 财政支出呢，中央政府占比 13.6%， 地方政府占比 86.4%， 公平吗？非常不公平。你想一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只有 13.6%， 但是它的收入却占到 36.5%， 多了 20%， 多了 20%， 最后它要返还给地方。但是为什么你要多 20% 然后返还地方？你直接让地方政府多收到 20% 不就完了吗？哎，他叫捏在手里啊，谁听话我就给谁啊。那么从整体的这个财政状况来看，我们可以说202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财政正在失去什么刹车系统，停不住啊。 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率达到了 8.6%，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财政指标。这个指标说明中国的财政已经接近失控的状态。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两个危险的信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广义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 20%， 另外一个是财政收入只能覆盖 70% 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的覆盖率就 51.6%、这不是财政压力加大，是财政系统正在失去，就它失去控制能力，所以我们叫失去刹车的能力。你想一下，财政赤字暴涨 20% 意味着什么？2024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是10万亿，25年就到了12万亿。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中国经济整体放缓，而且连续两年衰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财政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肯定是系统性的下降，所以中国财政收入持续的下跌。第三个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基本上崩溃了，就是基本上无以为继。现在土地财政是亏钱的，亏钱的，土地财政系统性的崩溃，也就是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失去了 40% 的财力，40% 的财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土地财政。还有就是债务，债务付息支出持续上升，所以你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是你的财力在不断的减少的情况下，你的财政赤字每年增长 20% 的速度，这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夸张。这已经不能叫这个逆周期调节，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财政被动的接受赤字扩张，你不是主动控制的，是你被动接受的。也就是说，财政赤字它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它不是作为一种财政工具，它是一种失控，财政失控的结果。这是第一个，财政赤字增长速度这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财政收入，你现在的财政收入只能覆盖 70% 的支出，意味着什么？你财政收入28万亿，财政支出48万亿，40万亿，收入28万亿，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只能覆盖你支出的 70%， 那 30% 你就是借债啊。也就是说你挣70花100，概念就是概念，30块钱借，非常高的比例，就你基本上很少国家的财政，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财政这个比例高到这么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特点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是靠出口过活的，美国不是靠出口过活的。中国有几，世界上有几个大的经济体是靠出口过活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这都是靠出口过活的。那中国财政，所以你要知道，你靠出口过活的财政状况，你是不能够有太大的财政赤字，因为当你有太大的财政赤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货币会承受很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中国的财政现在对负债已经构成了结构性的依赖，那么在正常的财政体系当中，赤字是一种调节器，它是调节经济。你比如说经济不好，经济放缓，我放大赤字，放大赤字的目的是增加支出，增加支出呢刺激经济，帮助经济复苏。但中国不是，中国的赤字已经成为日常的必要条件。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地方政府身上。中国地方政府的广义财政收入18万亿，但是支出35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覆盖 52% 的财政支出，差不多一半一半，也就是说挣10块钱花20块钱，另外10块钱借。那如 你说如果说那个 70% 覆盖率已经不安了，那地方财政这个情况就接近危险的边缘。他啥意思呢？就一旦你的债务融资受阻，或者是债务成本上升，或者你的借贷空间收紧，地方财政系统就立刻会出状况，没有缓冲余地。那么这里面还有个特别的背景，就是中国政府的债务。中国的政府债务已经很庞大，去年六月份中国政府的广义债务就把所有的债全算进去，政府背的所有的债是多少？ 159.2 万亿，同比增长 13%， 就160万亿，大数16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122万亿，增长 11%，国债是38万亿增长 20%， 国债增长更快。按照既定的中国债务增长速度，到今年6月份中国的债务将会达到180万亿，从160万亿达今年就会变成180万亿，明年会多少？明年会变成200万亿。200万亿什么概念？200万亿一年的利息开支7万亿的利息开支占到中国广义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我们不讲债哦，我们讲的是利息啊。利息开支占到你的广义财政收入，就是你所有能收到的钱放在一块儿，占到四分之一。你把这三个事实放在一起，结论就非常的清楚。第一，赤字在加速的扩张；第二，财政收入对支出的覆盖能力持续下降；第三，地方财政岌岌可危。而且中国政府的既有财务债务不断的在加大这个财政失控的状况，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把过去40年中国攒下的家底不仅掏空了，不仅掏了个精光，而且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到老百姓，未来将会面对持续的债务压力啊。所以中国的财政系统本来是个调节经济的工具，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输血系统，你要往里面输血。这基本上整个的财政状况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财政状况基本上很难维系，很难，就是我们讲可持续性在急剧的下降。那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5年全年的数据，我们把去年12月份的数据也算了一下，情况非常的糟糕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15529亿，同比暴跌 25%， 暴跌 25%， 跌了四分之一啊。税收11549亿，跌 11.5%， 非税收3980亿，跌 48%。 跌 48%， 非税收入的下降暴跌是12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支出方面，支出啊，12月份突击花钱，花了多少钱？38857亿，将近4万亿，一个月花4万亿啊，叫突击花钱。同比下跌 1.17%， 其中利息支出增长 11%。 主要税种情况也很差，增值税下降 2.15%， 消费税下降 3.94%， 企业所得税下降 18%， 个人所得税1498亿增长 11%。 中国12月份他的个人所得税已经超过了企业所得税，疯吧，非常疯狂。为啥？海外追税为中国政府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财政收入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小心啊！中国政府现在穷凶极恶，这是一块。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十二月收入是17000亿，同比下跌11%，支出是20000亿，同比增长1.5%啊。卖地收入12399亿啊，同比下跌15%。整体来看，去年十二月份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非常糟糕，所以他不给你数据啊。好吧，我们今天就把中国的财政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很枯燥，很枯燥，但是我们要知道为啥，很关键。中共没过好，大家都过不好。为啥？因为他会穷凶极恶的搜刮。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尽量的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啊。情况，台湾主计处啊发布了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12.68%。什么情况？38年来单季最高值，第四季度民间消费实质增长3.43%，全年经济增长达到8.6%，哇哦，15年来的新高哦，很恭喜恭喜。增长率再度上升1.26%，那比中国强太多了。台湾经济增长8.63%啊，人均 GDP 攀升到了39,477美元，26年可以冲过40000。OK， 台湾经济很棒嘛，非常棒啊。请问怎么看中国商品海外倾销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从中国购买商品海外销售的，另外一方面我又认可中国的低价商品对本土产业造成重创，有时候甚至会突然觉得我是中共的帮凶。另外我这边也开始大规模打击中国商品，查到中国商品就高价罚金，如果是电子产品直接没收。王先生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吗？我现在的货物都是高价走私从中国运来的，我很怕突然哪一天彻底运不过来了。第一个，作为一个市场的消费者，你就买价廉物美的商品，理解吗？你不用管这商品从哪里来，你只是个消费者，你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管这个商品从哪来，这是谁的任务？这是政府的任务，你把那政府管好就对了。你不用内疚，也不用有什么问题，当地政府会解决他该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啊！我就找在市场上找价廉物美的商品，当然你消费能力强，我只找贵的，我只找好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你就是买价廉物美的商品就对了啊！这个完全不需要担心啥啊！至于他是不是中国跑来倾销，那不是你管的事情，那是政府该管的事情啊！如果政府没有管，那自然有人会管政府啊。提问：所谓中央财政收入，包括从各地无偿掠夺的矿产资源，没有掠夺矿产资源这回事啊？你说的掠夺矿产资源怎么回事？你说的是啥？政府不开矿，开矿的不是政府，开矿的是企业啊，理解吗？你的问题是啥？有矿产税，只要你开矿，你就要交矿产税。矿产税是中央税，嘿嘿，中央财政收入是矿产税。税率是多少？我不记得了啊，不记得了。观点加提问：有关中国税费的播报，我前后听了5-6遍。人均税收23,600，是的， 占中等收入，占中等收入报酬的46%，不是报酬，是占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占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的46%。那么这一比例令我震惊不已，细思之后，虚增的 GDP， 实收且逐年增长的税费，将导致劳动者实际收入和占比减少，消费降级，社会积怨加重，民不聊生将是高频主题词。这都是对的，这都讲的都对的。那么在三路不换肩的希特勒驱赶下，中国会走向伊朗化、朝鲜化吗？你还是挺有自信的嘛？你觉得你比伊朗要强吗？中国没比伊朗强多少啊。朝鲜你也得看，朝鲜你也得看在哪儿哦？在离它的红太阳有多近？离它红太阳近的那些人生活还不错的，可能比你还强啊。情况今天白银跌了25%，黄金跌了10%。估计很多人要上天台了，是的，是的，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我前两天忘记跟大家讲，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参与，千万不要参与大宗商品的交易。为什么？所有的大宗商品的交易都是期货交易，期货交易的本质，当然股市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其实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是一样，就是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是啥意思？就是你挣的钱是有人亏的钱，就叫零和游戏。那下跌是啥意思？下跌是就是你挣的钱没有别人亏的钱多，叫下跌。就这意思。所以大家不要去参与这个大宗商品交易，因为是期货交易，期货交易都是杠杆。有杠杆意味着什么？有杠杆意味着你要亏可以亏很多，会亏掉你的本金，还再更多，会你的亏损会超过你的本金，就这意思啊。如果有杠杆的话，所以不要去参与。为啥？很简单，大宗商品交易的参与者都是大户，那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交易员，你打不过他的，你打不过他的。他的通道又快，他的电脑又灵敏，所以你赢不了他啊！你别人在，而且都是那些交易员都是天才，背后有一大堆的钱，你赢不了，就不要跟他们去，不要跟他们赌，就大宗商品全是赌啊，全是赌啊。提问：如果中共一直这样高债务的情况下，中共如何维持这个局面？一面通缩，一面高债务、超货币超发、赤字这类的局面。货币没有超发，不存在货币超发。不要讲货币超发，就看有没有通胀啊。通胀是问题要讨论，现在是通缩啊。中共这你的问题是啥？中共这种情况是否和当年的日本类似？不类似。日本的财政状况跟中国的财政状况完全是两回事。为啥？日本是个民选政府。民选政府跟专制政府的区别是什么？民选政府你每借一分钱，你都要跟民意代表交代清楚。我借这10块钱，一块买盐，一块买酱油，一块买鸡肉，理解吗？我讲得清，为什么要这么买？我得解释清楚，民意代表觉得你合理，通过你才能去借钱。所以民选政府它的财务、它的债务是受控制的，是有民意代表在那控制的，有刹车。专制政权有没有刹车？没刹车。为啥？他没有民意代表去控制他。人大全是橡皮图章。橡皮图章是啥意思？让他举手他就举手。你比如说省长，省长我今年我想多借点钱，举个手呗，全部都举手，全同意了，没人控制。所以地方债为什么会失控？ 永远失控的原因就是你控制不了它，控制不了。所以日本有巨债，日本的巨债跟中国的巨债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而且还有一点，日本是藏富于民，日本老百姓很有钱，日本老百姓，特别日本老百姓在海外有很多的钱，很多很有钱，所以日本民间有大量的财富。你看看中国，你看看中国是什么情况。所以不要拿中国跟日本比，中国跟日本没得比，完全不行。日本是一个管理妥善的国家，中国管成啥样，你说说。提问：我现在人在英国，看到英国跟中国走得很近，包括在伦敦市中心开中国超级使馆，听听老师的想法。嗯，英国是个民选的政府，英国政府去做他做的事情，自然有民意代表控制他。至于他中间走得有多近，我看斯塔默刚刚访问中国，我不知道他背后的意图，我没办法评价。嗯，老实讲呢，政治评论是有门槛的啊。政治评论门槛在哪里呢？就是你真的要有一些宏观的资料才行。嗯，特别是英国政府，你比如说，我们就要评价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他到底有什么意图，背后他有什么想法，他会怎么做，我不知道，没办法评价。就是你要知道别人做的事情，你比如说比如说那个谁加拿大总理去中国，然后他在达沃斯发表的演讲，你一看他讲的这番逻辑，你一看他过去几个月干的这事情，你就知道这是个很厉害的总理啊，这是个很厉害的总理。就是你不能够以他单独的行为去判断他，而且他单独的行为，两个国家他要交往，你不能够抹黑他。就是说你不喜欢共产政权，并不意味着你跟中国的企业不能做生意，理解吗？然后你跟他做生意就是送子弹，这个讲法是非常片面的，非常片面的。你让加拿大怎么办？川普抄他的后院，要让他的其中有一个州独立，搞他的州独立，要让他变成美国的52州，他高度依赖美国，你让他怎么办？他总要突围吧？他突围，他用什么办法突围？所以这里面有他的策略，有他的运作，乐观其成就好。大部分的人，只知道一些部分的事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政治评论是最困难的，政治评论比财经评论更困难。为什么？因为政治需要更多的资讯和知识啊，我们没办法去判断，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啊，不要轻易下结论，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懂啊。补充刚才提问，我想问，这种大规模打击中国商品的行为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不知道，要看你们政府的什么意思，看媒体，当地媒体怎么说。提问：他们过得不好，老百姓过得更不好。是的，以后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存款，定期或者活期，会被政府收去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收你的存款啊。共产党的事情，没人可以预计得到，文革都可以发生，对吗？地主都可以枪毙，资本家把他逼得跳楼啊！就你想想，这种事情都会发生。那但是你说是不是有即时的危险？我也没看到即时的危险。所以你问我这种终极的问题很难答。 你最好问我具体的问题，具体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也比较会有，比较容易形成明确的结论啊。提问：中国财政破产，为什么不像公司破产一样倒台？因为它是政府，政府有权利，公司没有权利。公司除了对他自己账上的钱有权利之外，对他自有资产有权利之外，公司没有任何权利。但是政府不是，政府它可以破产，但是它可以让你先破产，理解吗？所以中国政府它有无，它有不受约束的权利，所以中国政府不会破产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先破产，它就没那么快破产。观点：中共有强大的行政力量来控制经济，这可能是令中国经济崩溃崩而不溃的支柱。是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道理就在这里。就是你可以看到银行，你看如果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当它发生像中国这种级别的房地产暴跌，而且连跌三年，那会有大量的银行倒闭。为啥？因为银行按揭大量的抵押资产就是房产，那你银行持了这么多房资产，不良的资产在肚子里，那他就会破产。但是中国政府有没有破产？没破产。你没看见一家政府银行破产？为啥？他有些中小银行他不让他破产，他让他把他兼并起来，你就看不到，看不到你就看不到他破产的现象。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中小银行是在破产，一年破产几百家，你不知道，媒体也不报道，这就是他的情况。那大的银行会不会破产？更会破产。为啥？因为他吃的不良的资产更多，他更容易破产。但是事实上中国的若干家国有大银行，他并没有破产。为啥？政府不断的给他钱，不断的往里面填钱。观点：对中共发生育补贴存续性存疑。是的，当年发独生子女补贴一样，发一两次就不发了啊。独生子女补贴发了好多年啊，你年轻发了几次不发了啊？就如果你年纪长一点，你就知道独生子女补贴发了好多年啊。但是生育补贴按照1000亿这么发的话，能发多少年不好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两年中国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差啊。坐标天津，今天看到交警跑到小区内抄牌，贴违法停车条，凡是没有划线的停车位都贴，年底了大家小心，这根本是违法的。违法可告他，你可以去告他啊。去年把上海的房子卖掉，成功的把钱转回香港，2022年已经放盘卖，也有买家也有卖家。碰巧20大习近平连任成功，准买家就退缩了，一等就是2年半，能全身而退运气不坏。太太是上海人，一直说卖了就买不回来，我跟他解释说这是楼价上升期才对的说法，他那种说法就是长期在国内对楼价的认知。曾经听他和朋友说过上海房价不会跌，共产党不会让房价跌。我跟他们讲，共产党不是神，经济力量最终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不会跌。上海房价30%得有吧，30%，核心区30%，周边区40-50%都得有啊。我在英国疫情刚开放来了英国，因为忙没有经常来听直播，对王老师再次说个谢谢，你改变了我的人生，非常感谢，不敢当不敢当啊。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